第37集，堂弟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却听见四皇子说道：
府尹大人，这个案子这样判断，不能服众。
堂弟目光转向江天笑，眼睛之中金光闪动。
如何不能服众？
江天笑看着四位大夫说道：
四位大夫的人品我是信得过的，但是现在四位大夫也说过，我家三哥这个病属于疑难杂症，既然是疑难杂症，那就有可能判断出错。
旁人也罢了，那御医花白胡子抖了起来：
四殿下，您是不信老夫。
江天笑诚恳地道歉：
不是信不过您老人家，只是觉得这等案子还是小心一些才能做出正确判断，万一江天树的脉象上显示是缺乏行房能力，但是实际上却不如此呢。
说实话，江天笑是很恼火，弄了这么一个计谋，谁知道江天书身上竟然有这等毛病。这个江天书还曾号称花丛老手，谁知道竟然是一个不能人道的银样蜡枪头，白害了黄鹂一条命。堂弟冷声地说道：
你要怎样才能确定雍王世子殿下根本没有行房能力？
江天笑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却听见下面的萧素素说：小女子有一个办法，不知大人是否愿意使用？堂弟看了萧素素一眼，
说。
萧素素掩嘴笑道：
小女子曾经受了江公子的书弄银子，但是江公子却不曾真正花用，现在有机会，小女子想大人可以将江公子与小女子一起关在一个房子里，等明天早上再看小女子是否完毕，就能判断出来了。
想不到这个花魁娘子倒也大胆，竟然当众提出这么一个主意，下面的无赖汉子登时就大声叫起好来。吴霞皱眉，恶狠狠看着萧素素，低声骂道：不要脸。江天书为难地说道：
萧姑娘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这样做对你的清明有损。
萧素素大大方方地说：
小女子本来就是吃这口饭的，难得遇见一个可心的人，将完璧献上，江公子如果真的有这个能力，对于小女子来说也是难得的一件幸事，只是如果小女子幸运了，就不能证明公子无辜，这也是一件为难的事儿。
江天笑冷笑地说道：
哼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到时候定力好一点，根本不会有事情。
萧素素笑盈盈地说：
我是说将我们的衣服都脱光再关进屋子里。
万万想不到萧素素竟然说出这么一句惊爆的话来，下面又是一片哗然。
水无暇怒道：萧素素，你还要脸不要脸？
萧素素笑盈盈地说：哼，我是为了帮江公子洗清冤枉，有什么不要脸的？
却不想江天笑又冷笑道：
哼，坐怀不乱的事儿又不是没有过，性命攸关，就是再美丽的女子也忍住了，素素姑娘这一策略行不通。
萧素素笑靥如花：那如果说给我们两个都吃下虎狼药呢？
下面的听众全都沸腾了，叫好的、鼓掌的、整个跳起来的，然后一群人一起大叫：
萧素素，萧素素，萧素素，萧素素，萧素素。
水无暇低声地说道：
你是想要借这个机会扬名？
萧素素点点头：
无暇姑娘，您说的对极了，我是想要借这个机会扬名，如果放过这个机会，我还要被其他楼的几个姑娘压着，什么时候才能出人头地呢？出了这事儿， 即便献上了完璧之身，我的身份地位也与之前不一样了。
他的嗓门一点不轻，似乎一点也没有保密的思想。于是其余人都听见了，于是又有青楼女子上前来：
这等事儿我也愿意做，我也是完璧之身，明天早上很好验证。
天哪天哪，下面的观众全都疯了，堂上的几个高官也都疯了，下面乱成了一团，堂上堂地使劲拍金堂木，但是没有人理睬他。
堂弟喝道：
将这几个青楼姑娘全都插出去。
这句话落下，四周这才安静了。萧素素一甩袖子，自己往下面走，一面走一面委屈地说：
只不过是提了一个建议而已，生这么大的气做什么？这案子还得省理，你不用这种方法。如何能证明江天书真的有这个病？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
四下里无不窃笑，堂弟冷冷的目光扫过，四下里声音才慢慢停止，然后消失。萧素素站在下面，安安静静，再也不吭声了。堂弟这才转头对四皇子说道：
殿下，您是新伤侍女之死，所以失态了。事实上，三位名医加一位御医，他们共同诊断的结果，天下又有谁敢质疑？您这般说话，知道您的人说是您主仆行生，不知道的人说不定以为你心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所以才这般咄咄逼人。
四皇子面红耳赤：
胡说，孤王哪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
堂弟淡淡笑道：
所以我说是不知道的人会误会呀。毕竟您与雍王府的二公子过从甚密，而刚才几位大夫又说雍王府世子是中了毒，中了断子绝孙的毒药，这些事儿总让人有不好的联想。因此我想来想去，四殿下您还是独善其身，不要理睬这桩案子比较好。
四皇子悲愤地叫道：
可是死的是我的侍女。正因为死的是您的侍女，所以我才没有对您使脸色。要是平常的王公世子在这里呼三喝四的，我老早就将他插出去了。虽然承天府尹在京师里是一个受气包，但是在这公堂之上还没有什么人敢给我气受。
下面的人听着堂弟这番话，眼睛全都睁大了。堂大人这是要与四皇子对着干。江天笑脸色铁青，却不再说话。堂弟当下喝道：
下面听审。
江天书就抬起头来，四面的人全都抬起头来。堂弟沉声地说道：
江天书奸杀侍女黄离一案，经江天书侍女无暇举证，经四位大夫证明江天书有天烟之疾。
江天书忍不住抗议：
刚才四位大夫说了，我这是中毒，不是天烟。
堂弟也不理睬江天书，径直说下去：
根本无有强奸女子能力，因此江天书的嫌疑已经洗清，无罪开释，此案真相再行彻查。
江天书再度叫起来：
我不是天烟。
江天书无比悲愤的叫声在大堂里回荡，袅袅不绝，在场的人再度大笑，那场景真正欢乐无比。好吧，这事儿就到此为止。这事儿的结果就是江天书再度出名了，以前是纨绔之名，现在是天烟之名。虽然很多在场的人都在不同场合努力向别人说明江天书并非天烟，而是被人下毒的结果，但是听众纷纷表示同情之后，又兴致勃勃地讨论起十八个青楼女子脱下衣服在江天书面前跳舞，而江天书却始终无法勃起的事情来。 江天书的所剩不多的脸面被吴霞丢进了龙泉河，瞬间无影无踪了。不过江天书本来就不大要脸，吴霞这般作为也就是50步与100步的区别而已，因此不会成为江天书的苦恼。大眼瞪小眼，大眼当然是水无瑕的大眼，小眼当然是江天书的小眼。无瑕眼神锋利，
松手。
不松。
江天书咬牙切齿，
我不愿做你的丫鬟了，我要走人。
江天书龇牙咧嘴，
你既然在公堂上都宣布做我的侍女了，你就别想走人。
江天书之所以龇牙咧嘴，那是因为吴霞的脚在江天书的脚背上狠狠踩了一下，而吴霞之所以在江天书的脚背上狠狠踩了一脚，那是因为江天书两只手死死扣住了吴霞的双手。而江天书之所以死死扣住吴霞的双手，原因是吴霞将江天书解救出来之后就打算走人，地点是在马车上。在一群看客那殷切的目光中，吴霞当然不能立马转身走人，就与江天书上了同一辆马车。然后江天书就揪住了吴霞的双手，再也不松开了。春桃看着正在闹别扭的主仆二人，转过头去与银杏窃窃私语，
殿下的手劲儿怎么变大了？
银杏也表示不解，吴霞姐姐武功高强，以往都只有她欺负殿下的份儿。而后是香菊恍然大悟似的，
哦，肯定是吴霞姐姐不舍得走，所以故意做个样子。
好了，这三个姑娘是在窃窃私语，但是那嗓门的确也太大了一点点，吴霞是有苦说不出啊。这三位姑娘还不清楚他们的殿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货色。吴霞咬牙，
在公堂之上那是权宜之计。
权宜之计，你还是不肯留在我身边做侍女。那成，做我妻子好不好？
江天书死死抓着吴霞的双手，然后云淡风轻地说出了这么一个建议。这只是一个云淡风轻的建议，但是在那一瞬间，吴霞脑子凌乱了，无数的思绪被撕碎成无数的碎片。吴霞石化了，整个身子都僵硬了，根本不会思考了。吴霞整个人都变成一团子面了，整个人都软下来了，根本没有半分力量了。那声音云淡风轻，但是那眼神却似乎是无比的真挚。真挚？吴霞头脑有些混沌沌的，但是直觉告诉她江天书的眼神信不得。听着那句话，春桃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。
常叔停车，我们三姐妹还要买一点东西。好了，常叔，你陪我们一起去买。
马车夫常叔一时反应不过来，
哎，三位大姐，这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到哪里去买东西？
但是春桃却不管他，直接将他扯下了马车。于是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江天书的脸颊与吴霞靠得极近，江天书呼出来的气息吹动着吴霞的发梢刘海，微微颤抖。江天书就这么看着吴霞，极其诚恳地重复了一句，
不要做丫鬟，做妻子好不好？
江天书的眼睛是一汪深潭，深不见底，其中却有一个漩涡，似乎有着极深极深的吸力。吴霞想要说什么，但是发觉自己的心神已经陷了进去，竟然不知该说什么。凝视着吴霞的眼睛，江天书的嘴巴轻轻地点了下去。吴霞慌乱地一低头，江天书的嘴巴就落在了吴霞的额头上。那是一种 极温暖的触感，就像是一缕春风拂过了一片荒野。无暇那慌乱的心底，不知不觉中竟然就冒出了融融的心绿，又像是一个崭新的太阳出现在亘古的冰原上，冰层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消融。一种很喜欢的声音从心底里冒出来，无暇一时之间竟然忘了自己身在何方。然而无暇终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于是鼻子出气，轻轻哼了一声，问道：
哼，你这个天烟，你还想要祸害我？
江天书嘿嘿笑道：
哼，我这个天烟是你害的，只要你不愿意做活寡妇，那就会想办法治好我的病。
无暇突然之间变得聪明了，当下又是狠狠一脚跺下去：
你是故意的是不是？
江天书在装傻：
我怎么是故意的？
无暇冷笑地说道：
哼，你是故意将自己陷入险境是不是？堂堂清理帮帮主会被三杯酒灌倒。
江天书很委屈地说：
他们还动用了迷香。
哼，无暇哼了一声不理他。江天书扁了扁嘴巴，泫然欲泣：
那迷香很厉害，我知道是迷香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反抗了。
哼，无暇哼了两声还是不理他。江天书无奈地吸吸鼻子：
好吧，我是有反抗能力的，但是我决定将计就计，因为你躲得实在太远了，我找不到你，所以我决定让你自己回来。
无暇狠狠跺下去，江天书尖叫起来：
事不过三，已经无亲了。
无暇面无表情：我有金疮药。
金疮药要留着敷屁股，我的屁股都被打伤了。哎呀，无暇，我的屁股都被你看去了，你要对我负责。
江天书在叫屁股受伤了，其实无暇看过，一点事儿也没有。无暇忍不住扑哧一笑：
哼，你被堂弟一把扯下裤子，你去叫堂弟对你负责。
堂弟是一个美男子，你配不上他。江天书嘿嘿笑道：
他是一个男人呢，谁要他负责？也只有像无暇你这般美丽无双的女子，我才有那么一点兴趣。
无暇板着脸：
当初在公堂之上，你被扯下裤子，大男人不算，至少也有二三十个女人看见你的光屁股，而且全都是花魁娘子，咱们花点钱将他们全都娶进门来好不好？到时候雍王府一群莺莺燕燕，肯定热闹。
江天书睁大了眼睛：
可以吗？无暇，我真的太喜欢你了，选你做大副是我这辈子最英明的决定。等我先将你娶进门，你再给我安排好不好？不过动作要快一点，那些花魁娘子都是色中恶狼，他们说不定等不及就全都从良了。
无暇一脚又踩下去：
哎呦，无暇。
江天书又鬼哭狼嚎，无暇禁不住扑哧一笑。江天书凝视着无暇笑着说道：
我的事儿都向你交代了，你也告诉我这些日子你躲到哪里去了。我调动清理帮的所有人手，还是没有找到你的下落。不要告诉我你躲在黑风林，那个地方只适合捉迷藏，不适合住人。
无暇摇摇头：
我答应他们坚决不说的。
江天书笑着摇摇头又问道：
那天与你一起的是什么人？是不是我的老丈人？
无暇沉默了一下：
大约是我的家人来找我回家的。
果然是老丈人家中的。
江天书眼睛发亮：
我还以为是你的追求者呢，现在我终于放心了。无暇，恭喜恭喜，你居然找到家人了，什么时候带我去拜见丈母娘？
无暇怒道：你说话有个正经好不好？第一，我不会嫁给你，
第二，他们也不是我的父母。
江天书嘿嘿一笑，
呵，没啥没啥，绳锯木断，水滴石穿，只要你留在我身边，我有的是水磨功夫。
他们不是你的父母，那你家是一个大家族，那个长胡子是你的叔叔，
好像挺威风的样子。
吴霞摇摇头，他们只是怀疑我是他们家的小姐，那天将我迷倒，将我带过去验证，但是验证结果出来了，他们却又有了争议，有几个人认为这里差一点，那里啥不对，还说我与我的那位可能的娘亲一点都不像，可是偏偏我又知道了他们的秘密，所以大家一致的结论就是先将我关起来，带回家去再说。
江天书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不自觉地握紧了双手，说道，
将你囚禁起来。
吴霞吃痛轻轻哼了一声，江天书忙松手，不安地搓着手，
纯属意外，纯属意外。
吴霞白了江天书一眼，但是究竟对我的身份有些怀疑，对我的看守也有些松，我那叔叔对我也算是好的，于是我就瞅了一个机会跑出来，又无处可去，就找了一个小姐妹家里混了两天，然后就听到了你杀人的消息，知道你这般妖孽肯定不会轻易被人算计，于是打算不理睬，但是没想到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糕，心里越来越担心，于是终究还是上了你的恶当。
江天书再度轻轻握着吴霞的手，
你是关心着我，我知道的。